喺康奈尔人类学系授课的马思忠长期研究中国，并且关注新疆的状况。他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没有改善之前，康奈尔不应该继续与中国的院校合作。他说他们不能够令一切照旧，但是如果实在不得的话，他们最起码不应该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与中国开展新的项目。合作项目的双方是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提案去年三月已经由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投票通过，但是在今年二月全校教授评议会会议上面引发争议。校方原来打算在二月二十四号向教授评议会介绍这个项目，并且令到评议会的成员投票表态。公开的会议聊天记录显示，七十多位参与投票的教授当中，绝大多数人认为目前表决过于草率，决定择日再议。截至目前为止，教授评议会依然并没有就此表决。不过评议会成员之一康奈尔政治系的理查德本塞尔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根据规则校方必须在评议会表决之后再作决定，但是评议会的表决并没有约束力。他表示已经和十几位教授组成了工作小组，就这个议题进行紧锣密鼓的讨论，希望能够在三月底的会议上面正式表决。但是他亦都担忧校方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之内直接宣布。本塞尔教授说，在这样的项目上面，他们只能够是提建议，他们不能够阻止这些人，虽然他们能够事后谴责，但他们不能够提前阻止它发生。但是这些只是他的猜测，但是看来越来越有可能的就是，无论教授怎样想，校方依然会开办这个项目。项目的提案显示，项目计划在2022年秋季开学，第一年预计招收60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会是来自中国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平均年龄是31岁左右，有些大约7年的工作经验。每一届学生将会在两年的时间之内完成所有的兼读的课程，上课地点在北京和纽约州之间交替。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也都会去北京授课，第一年的学费是$51,000，之后招生逐年递增，毕业的时候学生会在同时获得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的硕士文凭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MBA 的文凭。提案写着，通过只是和声望最高的大学合作，这个项目可以帮助酒店管理学院同时达到扩展全球教育足迹、建立顶级声誉和品牌的目标。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认为，酒店管理学院和北大的项目将经济收益当作是首要的任务，而不是学术交流或者是研究。本塞尔教授说，他们强调说这些是一个双学位硕士项目，并且他会帮助学校赚钱的。他们不断强调赚钱的部分，这个项目里面并没有多少的知识交流或者是合作研究的部分，他主要是用来赚钱。项目的提案写着，项目会在第一年给学校带来$469,000的净系收入，并且逐年增长。在康奈尔大学教职公议会的公开记录之中，酒店管理学院副主任阿力克斯索斯金在2月14日的会上面否认收益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他说这些不是一份赚钱的协议，赚钱是结果之一，他们不会在亏损的情况之下做这件事，他们都希望在未来没有新的项目会亏损经营，赚钱不是全部的原因，不过增加收入和资金对每个人都有好处。萨斯金教授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的请求。除了经济的收益之外，多位教授尤其是担忧的是中国的学术自由和人权的现状。人类学的马思忠教授表示，中国当局近年来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所有的学府必须听从来自当局的命令。在中国，没有一个实体可以对政府絕不的，他們必須按照政府說的去做，他這樣表示。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教授肯博曼亦都是教授評議會的成員之一，在一封寫給美國之音的郵件之中， 博曼教授表示，他支持在中国的美国教授和学生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但他同时希望康奈尔大学制定相关的政策，保证他中国的项目的学术自由可以受到保护。他又补充说，这些必须包括提供从学术领域有关的视觉的自由，就算这些视觉不被主办国家认可，但在其他国际场合会被认真考量。创建合作项目的前提就是为了了解不同的观点。中国近年来在新疆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关押是较受反对和中国成立新项目的重要的原因，估计有超过100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人士被中国当局强制放入在教育营之中。中国当局称，在教育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员学习找工作需要的专业知识，并且去除和恐怖主义相关的极端的思想。不过不断有媒体和人权团体曝光在在教育营之中出现的虐待现象，亦都有很多被关押者的家人公开表示，他们从未接触过极端思想，和中国当局的讲法矛盾。美国国务院最近正式将中国在新疆的行为定为种族灭绝。根据记录，在2月24号的会议上面，酒店学院的萨斯金教授表示，他意识到在新疆等地的人权侵犯问题，但是限制学术交流不是答案的。他在会上面说，是的，世界的那个地方有不少的问题，但那里的经济当中，旅游业和酒店管理是最大的部分之一，正是增长的部分。他们在酒店管理的教育领域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他们想要成为那块经济的一部分。他又表示，中国的问题不是康奈尔大学能够解决的。他又说，他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严重，而他的意思就是这些问题在他们提出这个项目之前就存在了，项目结束之后他们依然会存在的。他的发言引起了部分教授的不满。记录显示，康奈尔英文系副教授尼尔·萨卡曼诺在会上说，他对这个和北京大学的项目好担忧，但是他更加担忧的是这种认为种族灭绝和他们无关的讲法。本塞尔教授亦都持有类似的看法。本塞尔在会上面说，这些不是小事，这些是重大的议题，就是因为你忽视他或者掩盖他等等，并不代表他就消失了。本塞尔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他和其他的教授认为新疆的人权现状极其恶劣，在道德上没办法支持。他又说，中国在新疆推行的政策已经受到了大部分甚至是全体文明世界的谴责。另外也有教授对北大的性侵丑闻感到不安，譬如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的教授瑞莎·利博韦兹。根据记录，他在会上写着说，一些公布的事件显示报告性侵的学生受到了骚扰和威胁，这些是相当严重的。利博韦兹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所指的是哪一些事件，他亦都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的要求。在2018年，多名北大校友实名举报前北大副教授沈阳20年前的性侵一名本科学生，该学生最后自杀身亡。沈阳称这些是恶意的诽谤，否认指控。当年年底，中国教育部说已经因为师德问题撤销了沈阳的长江学者的称号。参与实名举报的北大外国语学院学生岳恩赞文说，自己因为沈阳的事件不断受到北大的施压，被迫留在屋企里面没办法返校。文章发出之后没多久被屏蔽了。在一份提供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之中，康奈尔大学教务长迈克尔·科特里科夫表示，他欢迎教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但他希望教授评议会不要专注于讨论某一个具体项目是否应当开展，应该提供能够应用于所有海外交流项目的指导的意见。他又表示，学校行政机构的多个办公室正是审阅该个项目，判定他是否给予了学术自由足够的保护。这些并非康奈尔大学的教授对和中国的合作项目的第一次感到不愉快。2018年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工关系学院教授伊莱·弗里德曼终止了和中国人民大学长达六年的合作的项目，理由是人民大学对支持劳工运动的学生的骚扰和惩罚。当时 人大的几名学生前往深圳支持当地的街市科技公司部分员工，要求建立工会的维权运动。这些学生因此受到了校方的惩罚，登上了校方制定的黑名单，并且被国安人员监视。研究国际劳工议题的弗里德曼当时对美国之音说，当他看到人民大学采取行动不让他们的学生去深圳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这些可能是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亦都是他必须关注的事件。他又表示，暂停合作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学生和学者行使学术自由。他还提醒外界需要重新审视和中国的合作。他又说，他认为和中国接触的外国机构必须认识到他们面临的新现实，仔细考量如何回应停止合作不适合于所有的人，但他认为思考如何回应正是发生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他当时对高等教育界的网站表示，在康奈尔和人大的这个项目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讨论工人罢工和协商等的问题。他又说，那种政治敏感话题似乎已经不能够在中国公开讨论了。弗里德曼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不愿意就康奈尔和北大的新合作项目接受采访。人类学教授马思忠说，解释了为什么部分教授会反对和北大合作的提议。他说，他想这次事件依然还是在每个人的脑海里面。康奈尔目前和中国有23个学术交流的项目。马思忠认为，在新疆目前的人权状况之下，康奈尔应该暂停所有的这些项目。在2019年，他在由学生独立运营的校报康奈尔太阳日报之中写着说，康奈尔应该暂停和中国高等学校有关的所有的项目，并且进行一场透明的审阅，决定是否应该终止其中一些可能为新疆出现的暴行提供了支持的项目。种族灭绝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应该站出来谴责他，而不是开展酒店管理交流项目，好像一切正常。这些帮助正当化和合法化了造成这件事件发生的政权和角度。不过马思忠并不反对招收来自中国的学生，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学生如何能够在康奈尔获得一个自由讲话的安全的环境。他又说，他们来到好像他们的学校这样的地方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想要享受探究的自由，尝试不同事物的自由，听到他们在家乡听不到的新的想法。中国当局通过社交软件等的平台监视海外国民的手段，令到他很不安，因为新冠疫情一些学校采取网上教学，亦都令到数字监视变得更为方便。疫情期间，包括哈佛大学和雪城大学在内的美国高校呼吁，令到在中国和香港上课的学生采取匿名的方式加入讨论，避免言论被当局记录。马思忠又说，他们来自的威权国家追踪自己的国民，监视他们的言论和想法，并惩罚对不恰当的事情的思考。如何能够支持这些学生，他们还未有答案的。以上是美国之音文浩华盛顿的报道。